玄奘在游历中来到一个叫屈女国的地方，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呢？国王99个美丽的女人为什么都变成了身体扭曲终生未嫁的屈女？玄奘在这里详细记载了一个大仙和国王的神奇传说。玄奘沿印度的恒河顺流而下，正当众人被美丽的景色所陶醉时，一群强盗从天而降。这伙强盗与玄奘以前遇到的强盗都截然不同，他们是信仰突家神、尊崇南靖母的教徒。按照他们的教规，每年秋天都要找一个相貌端庄的人杀了祭祀南靖母，而被抓住的玄奘正是他们理想中的人生。这伙强盗根本不听玄奘的任何辩解，硬把玄奘拖上了祭坛。此时的玄奘该怎么办呢？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
玄奘呢，到达了这个劫落居者国，这个国家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在汉语史料当中非常的著名，叫屈女国。这个字从它本身的国家的名字来看，本身就很奇怪。它叫什么呢？梵文叫甘尼亚古布加，或者叫甘尼亚格布加。那巴利文呢，叫甘纳古加。无论怎么组合，甘尼亚就是女孩的意思，而且是指小女孩；古布加是指弯曲，而这个女孩是弯曲的。玄奘到达印度的时候，曲女城更是一代明王，印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王，叫戒日王的首都。玄奘到的时候是他的极盛时期，繁荣极了啊！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叫曲女城？那么好的一个城市，那么繁华重要的一个首都，怎么会起那么奇怪的一个名字呢？如果没有玄奘的记载，那大概印度人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啊，过去有一个国王，在戒日王以前，非常的贤明，非常的威严。他因为功德无量嘛，所以印度人跟中国也有这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通的。这个功德无量的话，就是多子，多子多福。当然这里边有神话色彩，他有1000个儿子，个个是机智勇敢，是能文能武。还有呢，有100个女儿，个个非常的美丽端庄。在这个城市周围啊，有一个仙人，一个大仙，在那里入定。他在那里打坐入定，时间长了以后啊，形容枯树，这个人像一棵枯掉的树一样，头发也很乱，鸟在里边扎窝下蛋，孵小鸟在飞啊。所以就这个仙人呢，也已经修炼到这个份上了，就像一棵枯树一样在城市旁边，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大树仙人。那么一个修行到这个份上的仙人应该是不会动凡心了，他已经修行到这个份上。但是这个仙人不，这个仙人有一天啊，出来活动活动，到了河边，看到了不该看的景象，看到了国王美丽的女儿们在洗澡。这个仙人这一下都动了凡心了，动了凡心了，他也不打坐了啊，就捋吧捋吧，就跑到这个都城里边找这个国王，要求啊要做他的女婿，说您把您这100个美丽的女儿当中啊嫁一个给我，我保佑你这个国家的富强。国王这傻眼了，国王也没见过这种仙人，就哪里见过这种仙人，就是打上门来要做女婿的。但是他也惹不起，因为他们都相信仙人的法力，他不敢拒绝。所以呢，回去就召集那些女儿开会，谁愿意嫁给这个大仙。谁知道啊，崇拜归崇拜，真要嫁给他，这没人敢，国王的女儿一个都不敢，都不肯嫁给这个仙人。那这国王就很着急， 因为先人是惹不起的，所以这个国王就形容枯槁，整天的愁眉苦脸，痛不欲生。这国王有一个小女儿，非常孝顺，就知道了他老爸啊，这个国王的这个心事，就答应牺牲我自己，我来嫁给这个大树仙人。这国王呢当然很高兴，就备好了嫁妆，非常隆重的把这个小闺女啊给大树仙人给送过去。
国王满心欢喜的把小女儿嫁给了大树仙人，没想到大树仙人却大发脾气。大树仙人为什么不喜欢国王的小女儿？他又是怎么进行报复的呢？屈女国的来历是不是和这位仙人有关呢？
谁知道这个仙人啊，不光是偷看人家洗澡啊，这是还很挑剔。他一下很生气，他说：“你对我这个老头子也太轻慢了吧？怎么把那么一个丑女给我呢？”很惶惑。那这里边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似乎矛盾了。国王100个女儿都美丽，为什么他这个小女儿就很丑呢？也不是，因为在印度，古代印度对于女性的美是有特殊的要求的，不一定是容颜，他对女性的身材啊什么都有要求。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壁画当中的菩萨，女性的菩萨都比较丰满啊，你看壁画当中或者塑像当中，敦煌哪里都可以。但这个女孩因为是最小的女儿，所以应该还是个小孩子，所以这仙人就暴怒。国王百般解释，哎，这老仙人就是不听。不光是不听，这老仙人还念了一个咒语：99女，一时妖躯，行即毁弃，必是无归。你不还剩下99个女儿吗？你这一个嫁给我了吗？看样子啊，这个老树仙还是把她收下了。但是心里很不满，一时腰屈，一下子腰全弯了，变驼背了。行即毁弃，那你的形象就完了嘛，终是无婚，你这99个一个都不想嫁出去。所以这个城市就后来叫曲女城，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名字，反映出一种世俗权力啊，跟这个仙人之间的一种斗争。当然还是以仙人的胜利而告终，因为这个城市叫曲女城。
玄奘在印度游历期间，记载了许多见闻和传说，使《大唐西域记》成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其中记载的有关印度的一些圣僧的传说，更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传说呢？
就佛教而言，玄奘心目当中的圣僧，都是称为菩萨的，无著菩萨、世亲菩萨。就是主要在这里讲经弘法，宣扬大乘教义。玄奘回国以后的翻译工作，就主要是以无著和世亲的著作为中心的。那么世亲菩萨是怎么开始学习大乘的？后来怎么会在大乘佛教领域里边留下那么高的声望的呢？玄奘的记载可能是我们了解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我们知道世亲菩萨原来是小乘佛教徒，他是在小乘佛教里出家的，学问渊博，记忆能力啊非常的超群。在小乘佛教界，世亲菩萨早就是名满天下。他的哥哥无著菩萨，他们是兄弟两个，无著世亲，无著也是在小乘佛教出家的，但是呢他比较早的转信了大乘。这兄弟两个人都是公元五世纪的人，也就是离玄奘去啊差了200年这个光景。而在玄奘记载的一个佛教遗迹当中，就提到啊，在恒河边上啊有一座古老的佛塔，专做的，玄奘记得很详细。而这里就是世亲菩萨从小乘佛教徒改变信仰变为大乘佛教徒的地方。这是什么样一个经过呢？世亲菩萨从北印度到达这里的时候，无著菩萨他的哥哥，亲哥哥已经在这里了，而世亲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无著啊故意没有马上见这个弟弟，而让自己的弟弟 在世亲菩萨所住的房间的窗口，在夜里高声吟诵十地经。世亲非常聪明，一听到他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了大家吟诵这部佛经，他马上就明白自己以前信仰的小乘佛教学说不完备，而认识到自己过去的好多经历啊可能白费了。而且不仅如此，他突然忏悔，因为以前他作为一个小乘佛教的著名的论师，他当然经常要攻击大乘佛教，经常要辩经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啊犯了谤佛罪，就是诽谤佛教的罪过。他就在那里反思，他一反思反映出了什么结果呢？这个结果很悬很危险，他一下子把所有的过错啊归结到舌头上头。他因为辩论嘛，他口舌伶俐啊，他都是舌头惹的祸，就因为我这条舌头太灵活，所以我才能经常的击败大乘佛教的论师。这一下世亲菩萨就拿出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来，准备把自己的舌头给割了。在印度学佛教最危险的器官就是舌头，输了以后往往要自己要割啊！如果你忏悔了，你犯了二舌罪，你还得割啊！这舌头比较危险。这个时候无助当然就出来拦住他啊！无助因为在旁边一直观察着自己这个弟弟能不能幡然改悟，那无助出来就跟他说，古然你过去用舌头去诽谤大乘，你今天也可以用舌头去颂扬大乘啊，你何必要把你这个舌头给割掉呢？就开悟的事情。那么世亲就是在这个地方改信了大乘佛教，后来成为大乘佛教的一个顶梁柱式的人物。玄奘把这个经过呢也记载了下来。玄奘在这里流连往返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还是要急急地赶往那兰陀寺，从这里往东行走300多里，沿着恒河往下走，前往另一个国家阿耶木去过。在这次旅途当中，玄奘遇到了他降生以来最危险最危险的一次劫难。
玄奘自从西行求法以来，大灾小难遇到了无数，无论是边关被擒、沙漠断水，还是遇到强盗、遭遇劫匪，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为什么钱文忠教授说这次玄奘遇到了他降生以来最危险的劫难？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劫难？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5年之后，又开始到印度各地游历，一晃离开祖国10几年，玄奘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就在他决定马上东归回国之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母校那烂陀寺一片荒芜，僧侣全无。这个梦预示了什么呢？此时的玄奘又该怎么办呢？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源自三峡，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地地稻花香。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玄奘法师离开了阿瑜陀国， 和80多个人结伴，坐船沿印度恒河顺流而下。
恒河两岸都是非常茂密的这个树林，当然风光旖旎，非常的漂亮。这是圣河，船开了100多里，平安无事。船上的人啊，都沉醉在那种圣河美景当中。突然，河两边的森林遮盖的地方，因为有些大树的枝丫会遮伸到河面，突然从两岸冲出10几条船。这个船啊，显然都是什么事先埋伏好的。冲出十几条船，船上都是举刀举枪的强盗。船上的人啊，顿时惊慌失措，有不少的人就选择了跳河，因为他一看就逃不过去，这帮强盗来势汹汹啊，跟上次碰到的强盗，农民兼职的那些可能不太像，比较职业，通通就选择跳河逃生。这些强盗就逼迫玄奘法师和同伴所乘坐的这些船啊靠岸，命令船上的人脱掉衣服，搜寻珠宝，这是老一套。这一个套路，玄奘这一路见多了，玄奘一路碰到的强盗多了，那么我把这财物给你，那不就完了吗？花钱消灾，对吧？这个就完了。谁知道这次的遇劫和以前不同，完全的不同，要严重的多。这些强盗是有特殊信仰的强盗，他不是乌合之众啊，不是一抢就抢完东西就完了，他不是。大慈恩师三藏法师赞讲：然彼群盗复是突加天神。突加天神，印度古代的宗教纷繁复杂，多种多样，神灵多到如恒河沙数不可胜数。那么这个突加天神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要特地带上一笔呢？过去的记载不都是这样记载吗？一个大神，一个神，他为什么要强调把这名字突加给列出来呢？说起突加这两个字，大家都觉得陌生，他这个梵文叫独日嘎，大家也陌生。独日嘎什么意思呢？南净母。说起这个神，大家如果还陌生的话，那很方便，大家到雍和宫去看看就知道了。南净母，后这是印度教当中鼎鼎大名的一个神，他实际上是印度教雪山女神的化身之一，他是个女神，所以他独日嘎翻成南净，独日嘎本身的意思就是南净，很难接近，威严无比，后面再加个母，表示是个女神。他本来是印度教的一个神，身兼两职，一方面她是一个独立的女神，法律无边啊，法律无边，同时她还是印度的大神湿婆的妻子。湿婆我们翻译过来，潮湿的湿，老婆的婆，但这不是女的啊，她叫须玛，她是须玛的妻子，而且她还是信力派尊奉的女神。那什么是信力派呢？所谓的信力派是印度教的三大派别之一，主要崇拜南净母、慈母、吉祥天女。主要的教义是认为这些女神，这些都是女神，南净母、慈母、吉祥天女，她们从男性那里所得到的性的力量，男性的性的力量，乃是宇宙万有创造和诞生的本源。玄奘到达印度，遇见这批信奉突加天神、信奉南净母的这些天神的强盗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教派在印度也比较兴盛的时候。
玄奘这次遇到的强盗不仅是抢劫财产，他们还有着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而这些强盗信奉突家天神南晋母，有一套非常奇特的仪式。正是这些宗教仪式给玄奘带来了杀身之祸。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仪式呢？
这个它的主要的仪式是什么呢？轮坐。轮坐也就是所谓的男女杂交啊，这么一种通过这种性的这种意象来达到某种解脱啊。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女活佛啊，包括尼泊尔有很多女神啊，都有这种残留，这种信仰的残留。特殊的瑜伽，他练的瑜伽跟咱们今天这些人啊，或尤其现在好多办公室的白领女孩子练的瑜伽，那不是一回事。他那瑜伽难度大极了啊，你非得把人练到怎么折腾都行，这个才可以，不是现在伸伸腰踢踢腿这种瑜伽，那是广播体操啊，这还是不太一样。他有特殊的瑜伽，这种瑜伽必须秘密相传。还有魔法，他有独门的魔法来显示他神秘的力量。这些魔法现在还存在，但是公开不传授。他是要在非常特殊的时刻，比如月夜的某一个时刻，有老师带着你，金刚师带着你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很多就是墓地坟地，去传授这种东西。轮坐、特殊的瑜伽、魔法，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牺牲，以人为牺牲，人生要抓大活人把他杀了，以活人的血肉来祭祀南晋母。这就是突家女神的信徒所必须尊奉的东西。这个，但是这个派别大家听着觉得很可怕，可怕极了。这派别难道不可怕吗？如果你看到南晋母的像，你也会觉得森严恐怖。一般来讲，身穿红色的法衣，他身下的坐骑是狮子和老虎，手有八只、十只、十八只之多啊，这个不一样啊，不统一的，拿着各种的兵器，而里边一定有一只长矛或者呢一条毒蛇，这是他的兵器，毒蛇是他的兵器。至今在孟加拉邦啊，每年春秋两季还要祭祀他，而祭祀他的日子就是当地最热闹最繁华的节日啊，这个举民同欢的一个节日。当然今天不会有人祭，不会再拿活人来献祭。而玄奘遇到这些突家信奉突家信徒信这个突家信徒的强盗的时候，情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这些强盗既然信奉突家天神，那一定是要在秋天寻找一个人杀了，取了他的血肉来祭祀自己所信奉的突家神的。这个危险是明摆着的。然而玄奘在那个时候碰到这么一群人，就玄奘个人而言，他还有特殊的危险在他身上，他的危险超过他的同伴。为什么这么说呢？
玄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而同行的人也大都是信佛之人，为什么他的危险会超过其他同伴呢？
我们不是信口乱讲，我们这么讲起码有三条理由来支撑我们这个说法。首先，这些强盗，我们知道强盗在任何历史时期，在任何民族当中，他都很难算是一个很正当的行业。他们经常生活在这种抢劫这种生涯当中啊，他们往往比普通人信仰宗教的程度更虔诚。强盗一般都会特殊信仰一种东西，而且信仰的程度超过我们凡人。而且就他们的行为而言，就他们这个专业而言啊，他信仰突家神还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他经常能抓到人啊，你要人生你还得有人啊。所以强盗来讲，突家 这个信奉托迦神、信奉南靖母的强盗，又是强盗，就更加的危险，因为他经常能逮到人。而且在他们看来，按照这个祭祀的规矩来活杀一个人祭神，能够消除自己的罪过，他不认为这个是残酷的，他不认为这个是犯罪的，他认为这个是能够给自己带来功德的。那么这第一点，当然这个危险是明摆着。其次，大唐大乘十三藏法师传还记载了这些突迦天神抓住玄奘他们的时候的一段对话，怎么说呢？我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原来在那个时候正好是夏末秋初秋天的时候，正好到了例行的要杀人来祭祀突迦天神的时候，这些强盗一直还没抓到合适的人呢，所以祭祀的时候要过了。而祭祀按照古印度宗教是有严格的时间规定的，过了以后是不能补的，而你今年没有祭祀，你是有问题的，不光是没有功德，你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些强盗心情非常迫切，抓到了那么多人，既抢到了很多财物，还能解决祭祀所需要的人生问题，自然很开心。那么大家也许还说，那也许会问我，你不是讲到了玄奘同行还有八十多个人吗？那这两条对这八十多个人都合适啊，为什么偏偏玄奘法师就特别的危险呢？玄奘法师的确面临超越同伴的巨大危险，这就牵涉到我们讲的第三个依据了。这个人生啊，还不是谁都能充当的，比如像我想去当还不够格，突迦女僧南靖母对于人生啊有非常严格和挑剔的要求，对人的相貌、身材、皮肤、肉的嫩的程度，他都有要求的。所以这些强盗每年秋中必须啊觅一人之状端美，他要找一个人外貌身材都非常的端庄美貌，这才能供给天神，越漂亮越好，越嫩越好。所以玄奘这个又白又嫩这个形象是完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问题的，玄奘法师这个外貌是没有问题的。玄奘的相貌既然出众，在这八十多个人里边，那一定是非常的出挑的一个人，一下就被这些强盗看到了。所以这些强盗见法师仪容伟丽，体孤当之，他一下发现这个法师仪容非常美丽，体骨当之，这强盗还观察这个玄奘的身材，这太瘦也不行，所以这体骨都很合适，相顾而行。哎呦，大家都高兴坏了，这总算逮到一个合适的，而且不光是合适，恐怕比往年的都还要好。今此沙门形貌殊美，沙用视之，岂非吉也？说这个沙门，这个那么漂亮，杀了来做祭祀，难道不是很吉利的事情吗？那强盗高兴坏了。所以我们讲玄奘有特殊的危险。果然，这些玄奘这些强盗啊，就选中了玄奘，把玄奘法师就从八十多个人当中给拖了出来，单独给拖了出来。玄奘法师在面对这些强盗啊，在知道了这些强盗要准备把自己贡献给南靖母，贡献给突迦天神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呢？
玄奘法师西行求法以来，一路上不知遇到过多少次强盗，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因为强盗所要的不过是钱财而已，而这次遇到的强盗却是要把玄奘当成人生祭祀南靖母。玄奘该怎样才能逃过这一劫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在劫难逃。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汉武帝晚年，一场巫蛊事件使他永远的失去了他的太子刘据。之后汉武帝又幡然醒悟，直到冤枉了太子，但是木已成舟。那么这个冤案汉武帝如何善后？太子死后，年迈的汉武帝也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那么立谁为新的储君来继承大统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临终托孤》。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积蓄，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澳洲原装进口，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优奶粉。
玄奘被一群信奉出家神的强盗抓住，要把他作为人生杀掉来祭祀南靖。此刻玄奘该怎么办呢？
玄奘法师当然不会束手待毙，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失去一切尊严啊！这个病急，这个乱投医，这个临时抱佛脚，这样苦苦哀求啊！这个饶了我一命吧，我马上就要到那兰陀寺了，你就别杀我。我来细心求法的，我总算快到了，你把我杀了，这不很惨？没有，玄奘法师冷静地保持自己的尊严，不仅没有去哀求，而是用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去劝说这些强盗。他怎么劝说的呢？玄奘法师讲，以玄奘我这样污秽的丑陋的身躯啊，他这是很谦虚啊，竟然可以充当天神的祭品，我实在是很愿意，很荣幸啊！我难道会自我顾惜，不舍得我自己吗？啊，这玄奘的这种反应啊，但是，我远道而来，想来礼佛，求经问法，我的心愿还没有达成，施主们，他还称他们为施主了，施主们居然就在现在把我杀了。恐怕不太吉利吧，你们再考虑考虑如何。你看玄奘是极其冷静的，一般的人到了这个时候肯定是捶胸顿足啊，先大骂你那个神啊，你那个神怎么这样，非要吃人肉啊，吃点别的肉不行啊，对吧？你这个人怎么跟我信仰的佛陀怎么不一样啊，我信仰的你看佛啊，慈悲往怀，连肉都不吃，我大乘。那如果他这样去祈求，这样去哀求的话，当然会激怒这些突家，完全会把这些强盗就激怒了，就是。那你攻击对方的什么？而玄奘没有，极其冷静的，先承认你们的宗教信仰，先认为你这个神要求人生的这个要求啊，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只不过我实在不够格，不够做人生的标准，然后再讲，我求法的目的还没达到，你们现在杀了我，我还不是一个圆满的人。玄奘认为自己只有完成了求法的心愿才是圆满的，我还不圆满，你就把我杀了，那难道这个不是可能会不吉利吗？玄奘用这种方式去劝说这些强盗，这个当然不是像一般的人在危急关头能够做到的啊，完全不是。玄奘也没有像在西游记里那样，一有妖怪要刺他，他赶快坐下来念经，他也不努力也不跑，我就念经，也不是啊，他在努力。但是不幸的是，玄奘的努力啊完全没有奏效，没有能够打动那些因为找到了理想的祭品而狂喜的这些强盗。玄奘在这些出家天神的信徒看来， 完全是一个意外之喜，完全是个意外。所以当时同时船上的人也有人苦苦的为玄奘哀求，甚至有的人那应该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提出拿我来代替玄奘献祭，请放过这位来求法的法师。啊，估计这些强盗也没看上，所以呢也没有奏效。这些强盗认准了玄奘法师，杀人祭天这么一个过程就这样一板一眼的开始。
面对这群信仰突家神的强盗，玄奘所有的努力都失败，强盗们的祭祀仪式开始了。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玄奘法师又能做什么呢？
这是非常神圣的献祭，对于这些突家天神的信徒来讲是不会草率从事，他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强盗们先要派人去恒河取水，从圣河里取水，一般来讲要把玄奘法师给洗洗干净，因为他这一路长途跋涉啊。然后呢在树林里边平整土地啊，然后建起一座坛，所谓的坛也可能就是说比地面稍微高出一点这么一个平台，再用和好的泥来抹平这个祭坛，就人工造出一个祭坛来。祭坛准备好了以后，有两个强盗就拔刀在手，把玄奘啊拖上了祭坛，准备开刀啊来祭天。这个马上就要成为强盗刀下之鬼，马上就要成为突家女神祭品的玄奘法师，脸上居然毫无惧色，非常的震惊。那这些强盗反而轮到这些强盗觉得奇怪了，我都要杀你祭天了，你居然还这么稳如泰山。实际上玄奘法师这次是确信自己在劫难逃。他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也就不再去做任何徒劳的努力，对这些贼说，请你们稍微给我一点时间，不要逼迫过甚，容我安心欢喜，容我念佛自己化命。这个在高僧当中还是有的啊，历代见于记载，高僧可以自我化命啊，他这样念的自己化命，自己化去啊。玄奘就要求你不要逼我，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念佛，让我自己化去。所以这个时候玄奘就一心一意的念想未来佛弥勒，发愿来生生到弥勒佛身边去供养弥勒佛，不停的在念诵弥勒佛。那这个念诵在那个时候他当然不可能念诵长途的经典，一般也就像比如像我们念的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他那时候就念南无弥勒佛，那么就南无麦德利亚，他在不停的在念诵。那玄奘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为什么会念诵弥勒佛而不念诵观自在菩萨呢？也就是我们讲的观世音菩萨呢？为什么独独去念诵弥勒佛呢？而玄奘念诵这个弥勒佛他的考虑，他当时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而念诵这个弥勒佛又给玄奘带来什么样的好运呢？这个请大家听下一讲。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来自大自然的恩宠，甄选天地精华，天生尊贵，经典品味，伊利经典牛奶。
喽。
读一读 ，Hello。
河北说话真神奇。
小学生学外语，
用不了点读机。
雅诗丽精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精装幼儿奶粉，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玄奘背一群信仰突家女真的强盗作为祭品推上祭坛，玄奘努力无效后要求自我化命，念诵起弥勒佛。玄奘为什么不念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却念诵起了弥勒佛呢？弥勒佛会给玄奘带来好运吗？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